的情况怎么样啊？
上面有个鼠标，
这个显然不行，有键盘，
没键盘有鼠标，用触屏会很麻烦。然后你可能会需要 share
啊，我们还没有写。问一下屏，看一下。需要话筒吗？
其实不需要。
OK。今天的话讲一下 OS， 我提出来的一个 OSTP 今年的项目是那一个，优化托纳信箱上帮助文档中的 MirrorZ Help 的支持。然后这个事情它背景主要是背景比较长，技术内容其实不多。然后，技术的难题基本上已经被攻克了，所以大家可以就直接过来做，可能也不是，主要是现在缺人的事情。OK，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背景。背景的话。这个能干点标题灵光，
你鼠标不在上面，一会儿它自己就没了。
OK， 背景的话是那一个清华大学开源信箱站，它是一个提供海外常用软件仓库的一个镜像。然后呢，它主要的目的是为校内和那些海外的和国内的用户提供便捷的服务。然后它有比较好看的数据，但是我们觉得呢，这种好看的数据是哪里来的呢？这种好看的数据是因为它有非常广泛流传的文档。就比如说，如果说大家去百度或者说谷歌上去搜索换源的话，那么肯定第一个找到的肯定是 Tuna。那但是我们并不推荐说大家去使用网上随便找到的一篇文档，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过时的信息或者说不准确的信息。我们在这个上面是其实是遇到过问题的，比如说网上找到过的 Anaconda 的配置是没法使用的。比如说我回复过说您使用的配置可能是过时的配置，然后需要您认准帮助文档中的最新配置。然后包括下面这些 issue， 这七个 issue， 这六个 issue 都是当时大家去找一些CSDN 上的一些文档，然后一换上，然后就发现出了问题，然后就来找我们。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呢，可能就是说去那一个老的机器老的文档里面找到了 Ubuntu Senior 的源，但是他的机器是 Focal， 然后就挂了。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推荐使用镜像上官方文档，然后镜像上官方文档的它的地位是什么呢？有人断言说它是镜像上中最重要的页面。然后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一个文档非常多，有124篇，然后它的改动也非常多，就是说过去的一年它有93个 commit。那么93个 commit 的话，就是相当于说平均三天改一次。那么这样的话，外面的那些博客呀，或者说教程啊，那他们肯定就是没一会儿就过时了。然后有些同学他可能说我在这里说文档嘛，他会说觉得在镜像上加文档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在实际的技术操作中，它其实是一个有很多需求的事情。比如说它需要一些动态的内容，就并不是说我们只写一个 markdown 上去它就已经工作了，因为它还要有一些其他功能，比如说要有一些变量替换或者说一些按钮，然后它还要需要和那一个整个前端的那一个风格保持统一。像有一些镜像站的话，它的前端的页面和它的帮助文档的页面，它的 CSS 是不统一的，我们要把它做到统一，这个也是需要一些考量的。那所以呢，在现在的托纳前端中，它的做法是其实是非常黑魔法的。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首先它为了保证那一个风格的一致，它使用了 Jekyll， 因为其他的页面都是 Jekyll 生成的。然后它为了做到一些比如说一些功能，因为 Tuna 它有比如说有 BFSU 有 OpenTuna， 然后它们的前端是相同的，那我们不能直接在 Markdown 里面直接写这一个 Tuna 的域名，我们需要用一个变量叫做那个 site.hostname。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用户在前端的时候其实需要使用一些按钮，比如说他要选择他使用的发行版的版本，比如说他是 22.04 或者说 20.04。那这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那一个写 markdown 的时候加了一个东西叫做 release name 这样的一个变量。那对于 Tuna 的那一个旧有的那一个markdown 来说，它其实写起来非常丑。比如 就是说它的语法非常混乱。首先，它有一堆 HTML，在 Markdown 里面写 HTML，这个很痛苦。然后它在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下面这一个 Jekyll 和这一个 Mark 的 JS 之间混杂的地方，还有一些 raw 和 nraw 的一些界限。那这个东西其实我摸索这个语法也摸索了好久才搞懂这个怎么回事。那么对于新的一些开发者或者说其他的，就是说想随机改一下这一个文档的人来说，这个其实是非常难改的。那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就是说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就是说 Tuna 的文档其实并不是只有 Tuna 一家用，其他的人也在用。比如说那一个 NGOPT 或者说 BOPT 这样的新行站，但是呢，这些用户我们认为他们其实用起来并不是很顺畅。第一是说，如果他们直接用了我们的整个前端，那么他们需要经常更新，因为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一年有93个更新，这一个他们的运维也不是说天天就盯着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如果他们只使用文档内容，那么比如说 USTC 的话，他们需要每当我们有一个 commit，他们需要手动同步回去，这个是他们你关注了我们的那一个更新，所以说他们才能做到这么及时。那么像比如说 NGO 的话，他们其实是完全没有我们前端中这样的动态内容的。那他们当时我看他们的 REPL，感觉他们也非常的辛苦啊。他们把所有的文档的变量给手动替换了一次，然后把所有的那一个比如说选项，比如说 Ubuntu 的 Poco 呀、Xenial 这些东西全部都直接展开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对同学来说，他的工作量非常大，然后以后也很难维护。那基于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提出来说要需要一种通用的这一个文档模板。那这个的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基础，就是在很久以前的 MuleZ 项目，它已经收集了各个新行站的数据。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实现一种可交换的文档格式 MDX。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利用这些数据，能直接给这些模板来渲染一些各个新行站可用的文档。那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是今年寒假的时候，就是苏卡卡已经帮我们做完了的。然后，它效果还不错，就是说，它现在的格式是这样，就是说这一个 MDX 里面我们会用一个 code block 这样一个，反正也是JSX 的一个模块吧。然后里面就是说生成一些变量，比如说 Redis name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变量。然后在这里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它的风格就没有像 Tuna 的那个风格那么的诡异，而是比较统一的一个风格。然后，对，这个是和 Tuna 之前的相比，比如说这里还有一些 raw 呀，还有些这它风格都不太统一，然后包括这些 HTML 写起来也非常痛苦。这上面的话其实是直接写那一个 JSON 还是写的比较开心的。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有一些那一个部署存在了，大家可以直接上去体验一下，就是说有一个 Muse 点 help，包括在交友网内也有一个 help 点 Muse 点 Cernet 这样的一些站点的存在。好，我们这些背景终于介绍完了，下面就到了正题。正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介绍了 Tuna 的前端，介绍了 Tuna 前端的问题，然后介绍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来的一个新的东西叫做 Muse help。那现在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 Tuna 的前端 Tuna 的 Mirror Web 启发了 MuleZ Help 的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做的是什么呢？还要做的就是把那一个 MuleZ Help 的东西把它吸取到 Tuna 的前端中来。因为基于种种考虑，是不能直接的把 MuleZ Help 直接部署到各家进行站上的。那所以需要一些整合回来的操作。所以说 Tuna 现在的需求是什么？需求是要把这一个 MuleZ Help 中的 MDX 把它整合到自己的前端中，然后并且保持原有的风格。然后这个事情其实是做了。但是我说他做的黑魔法，做的挺黑魔法的，所以这个也是说优化那一个相应的集成，就是说我的做法其实是直接拿着政治表达式把这一个东西给提取出来。就比如说这一个 code block，然后中间这个括号的话，实际上就是把那一堆 JSON 提出来，然后这一堆这一个这三个反引号和这三个反引号中间的东西肯定就是直接是内容，那么这里再把这个内容提取出来，然后这两个东西把它提取出来以后，然后再经过一些整合，就渲染成这样的东西，就渲染成一个依旧使用 HTML，然后依旧使用这些东西，但是依旧使用 Mark 的 JS，但是能够被直接使用的 Tuna 现有的前端直接使用的一种 Markdown。 但这个东西大家其实都不满意，对吧？大家都不满意，就是说，这个是和过去的相比，过去的还有这些弱啊这些的，我们现在的版本的话是没有这些弱这些，然后会稍微好看一些，但是我们觉得新 HTML 也不好看，然后所以说呢，这里的话就是这句话说的，就是说把它转译成一个普通特色的 Markdown，而不是转译成一个反正比较奇妙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事情其实，所以就是最后就是到整个需求，整个需求就是说，要么就是去把这个转译做得科学一点，就不要去做这种政策表达式；要么就是说把整个东西搬进来，就比如说把 MDS 渲染直接搬进来，或者说把 view 也搬进来。那这个的话，宣克完美我就给了一个原型的一个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他会把那一个他会把这个 Markdown，他会把 MDS 中的那一个 code block 转化为一个带有 view binding 的东西，然后前端中拿着 view 再去操作一下，然后包括 MirrorZHelp 中还有一些奇妙的功能，这些功能其实也可以被搬到 Tuna 的前端中，这些都还没有做，所以整个项目的情况是这样欢迎大家联系我，反正没有啥技术难度，主要就是需要了解这里这么多的东西。OK。
OK，有啥提问的就可以现场直接问，线上线下反正都有声音就直接问就好了。我们可以等一分钟。话说为啥，既然已经写差不多了，那他为啥不直接来把全搞定？
这个细节很多，细节很多，有很多细节。比如说，那一个为了保持兼容性，就为什么我会做这么一套黑魔法？为什么我会做一套黑魔法？就是有一个兼容性问题，就是这两个它其实会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差别。比如说，Tuna 的 Anaconda 上面的那一个配置是一个 generic 的配置，但是比如说其他镜像站没有，那这个时候搬到那一个 MuseHelp 上的是一个另一种版本的玩意儿，然后那个东西直接搬回来是不行的。
所以就是细节太多了，他不想搞。
对，所以说技术难度其实不大，主要是细节非常。
OK，反正线上线下或者以后看到这份 video 的同学，就有问题直接发邮件或者群里面找都 OK。
那我就这样。
那我们到下一份。下一份你更好。好。你的应该也在那份文件夹里。对，下面那个 Explorer。
它这个有播放模式吗？
啊，可以看一看。
是不是我打开方式错误？
可能需要学
哪些方式都可以。
Acrobat。
然后它在哪儿呢？这个
视图。
不像，它哪有播放视图？窗口，这样。
好。
好。OK，总之，这个就是 CUDA Emulator，它就是用户态的 CUDA Emulator，这名字十分的没有意义。总
那最
之，
后一个为啥是 U 呀？
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哦，QMU。哦，原来是这样来的，想起来了。对，总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玩意儿呢？就是我们先看看现状，就是 CUDA 是个什么玩意儿？就是如果你要写一个 GPU 加速的程序。那至少有80%-90%的几率，你肯定会写一个 CUDA 程序，不太会有人说我写一个 heap 程序或者 cycle 程序。然后，但是呢，CUDA 这 API 有一些小小的问题。首先就是它是闭源的，然后其次的话，你想跑 CUDA，现在基本上来说，你必须要有一块 N 卡。那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其他的可选项，比如说 AMD 的 heap，或者 Intel 的 cycle，或者 OpenCL，或者新一点的 Vulkan Compute。但是如果我们要用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都需要改代码。然后众所周知，比如说清华大学的高性能计算导论课程上，只给大家教了怎么用 CUDA 写程序，所以同学们也不会用这些东西写程序。那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就是说像这些东西，他们都有一些更弱的生态系统，比如 CUDA 上面就有什么 cuDNN 啊、cuBLAS 之类的高性能计算库。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别的 API 的话，大概率他们并没有一个与之对标的东西。那你写起来就会十分的痛苦。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一个能够与现有的代码共同工作的 CUDA 实现，那它是一个非常妙的事情，而且它还可以让老黄不高兴，这也是我很高兴的事情。
哎呀，
那这东西写出来到底给谁用呢？首先给我用， 就最开始提出来这东西，是因为我在写毕设的时候，我的毕设是去优化 NCCL 在阿里云上面的性能，不要再用，会有这样一个应用场景。但总之，它现在就在这里了。那就出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阿里云上面虽然有基于虚拟化的机器，就是说分给你，比如说十分之一块 N 卡，但是很遗憾的，不知道为什么在它上面 NCCL 不工作。然后我问了阿里云的工程师，阿里云的工程师表示我们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不工作。就修不好了，那只能用就单独的一块物理卡，那显然又贵。然后，如果我要开比如说60台机器去做实验的话，阿里云会表示我没有这么多机器开不出来。然后后来研究了一下为什么开不出来，是因为我的舍友在帮网易干活，他们在同一个可用区开了很多 GPU 机器，把我的机器开完了。但总之，虽然不管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很多支持 CUDA 的硬件。去测一些，比如说 NCCL 这种其实并不太需要计算程序的时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们希望最好不要硬件，我直接开很多的 NetNS，我就可以去测这样东西，我都不需要阿里云了，对吧？那还有什么用呢？就是各种的 Linux distribution，就毕竟 CUDA 程序这么流行，所以有很多的 Linux 发行版也都打包了很多 CUDA 程序，但是就遇到了一个很显著的问题嘛，我们没有办法跑任何测试。这个大家 build farm 里面不可能插上块100块 N 卡给大家跑测试，就算有，这个也很麻烦，需要协调它的使用。那如果我们有一个 CUDA 模拟器，就可以在没有 CUDA 硬件情况下去测一些 CUDA 软件，这是十分有用的。另外第三点的话是对于研究工作者，当然那其实跟我也是有关系的嘛，就我们并不需要 CUDA 就可以测东西，同时如果我们需要改一些 CUDA 内部的东西，让它能更好的和一些需要 CUDA 代码共同工作，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再说 how，我们到底怎么去实现这样一个东西呢？那不管是我们的应用，或是刚才提到的 CUDA ENN 或者 CUBLAS 这些东西，它直接调用的都是一个叫 libcudat 的库。这 libcudat 库又会去调用 libcuda，然后 libcuda 再会最终的去调用到我们的内核态的 CUDA 驱动。这两个东西的区别是啥呢？它一个叫 runtime library，一个叫 driver library。然后老黄官方文档告诉我们说呢。这个 runtime 的 library 就是说，让你写代码的时候更容易一点。比如说什么初始化呀、context 的管理啊、module 的 management，这好像就是说 kernel 那一类的管理就比较自动一些，不需要你手动来。那我们为了让代码能够更加的或者说方便，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处理这些事情，怎么办呢？我们把 libcuda 重写一遍就好了。那上面所有东西都是自然工作的，我们也可以完全忽略掉 driver 这一块。这就是这个项目刚才最开始提到的说，为什么是一个 user mode 的 emulator，就我们不需要用户态代码，我们把它藏起来啊，不需要内核态代码，而是用用户态代码去把下面行为都模拟掉，这样对上面的应用还有包括 libcuda 来看，它都很正常、很自然的工作起来了。那 where 什么是 where 呢？就是说之前有过一些什么工作呢？早在 CUDA 3.0的时候呢，其实在官方的 CUDA 实现当中。就有一个叫做 GUM device emu 的选项，就可以让你的 CUDA 代码跑在 CPU 上面。但是出于种种的原因，老黄把这段代码删掉了，甚至我已经找不到这个文档了。就虽然在 NVIDIA 官网上有历史的一些 CUDA 版本的文档的存档，但是就是找不到3.0的。那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些其他工作，像一个，这很奇怪，这我最开始调研的时候并没有调研到，是前两天技术群里面群友看到的。是一个 dropping replacement for CUDA on Intel GPU，而它性能非常好，甚至比原版的 CUDA 性能还好。它看上去十分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可能之后就直接在它上面改，因为它也挺久没动过了。同时，它也表示说我们只实现了一小部分的 CUDA API，我看里面代码也全都是 unimplemented。但既然它工作，我们也可以指望它工作嘛。以及另外一个是叫。
这个东西比复杂更工作的，
有可能 Intel GPU 比较工作，
哦，行。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叫 GPU OCELOT，我不知道怎么念，它号称是一个叫 Dynamic Compilation Framework for PTX，就是把 NVIDIA PTX 那个有中间表示去编译到别的 GPU 上面，就它也支持 Intel 或者支持 AMD 支持 Intel，然后之前还调研到另外一个，那个就不说了，因为出于可能被大家吓到了，它都直接 private 了。它已经打不开了，我们就不要管那个仓库了。就总之，其实，在之前有过很多这样的类似尝试， 然后他们在都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是基本上都做了一半不做了。那为什么他们不做了呢？因为在做的过程中有很多的 oops， 就因为老黄很不高兴这些工作，所以他干了各种的事情来让大家不工作。比如说像我们一个程序要加载这个 libcuda 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会哦，我 DL open 一下，然后 DL sim 一下去找符号，对不对？那老黄说，嗯，我们显然不直接 link 进去，因为 libcuda 是 driver 提供的，就它并不是和你的程序一起提供的。总之就他的做法是先 DL open 一下，然后 DL open 之后呢，他会 DL sim 拿到这个叫 cuget proc address 这个函数。然后他再后面就再也不用 DL sim 了，他全都用这 cuget proc address。这 cuget proc address 呢，传进去的参数就一个符号名，然后一个符号版本，然后你给他返回一个函数指针。好，大家听到这儿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因为 DL sim 好像并不能很好处理符号版本的事情。那我们姑且认为老黄做这个操作是有他的道理可言的。但是写到这儿，我大致尝试一下，发现还干了一些很怪的事情，就他会通过这个get proc address 拿到另外一个函数叫做 cuget export table， 然后它这个 cuget export table 这个函数呢，它跟 cuget proc address 其实一样的东西，就都是你传进去一个符号名，它返回给你一个函数指针，但是它这里传进去不是函数名，是一个 UUID， 它返回的也不是一个函数指针，是一个函数指针的数组，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用的函数，就这里面拿到函数都是在老黄官方文档里面至少有函数签名，虽然你不知道他行为，但他至少有函数签名的。而这里面拿到函数是完全没有任何地方有文档说明他干了什么。那像之前的工作里面，就刚才提到这个像 GPUOCLOT 里边呢，他也是对里面拿到函数做了一些反馈编，当然很多函数就是很简单，就可能它就是一个 A 加 B， 但是老黄就是会让大家不好单独去实现这样一个玩意儿，就把它藏在了这样一个函数指针的数组里面。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暗坑，让我们的实现非常的麻烦。因为我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所以就到这里，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后面还有许多其他的坑，所以在实现过程中
那这个东西，那你这次看到 NIF 还是这个 table 是这么对应的，那它下一次更新之后呢，就很有可能换了。
哎，它不会换，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兼容性非常好，就是说同一个 libcuda RT 它会兼容各种不同版本的 libcuda，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实现某个特定旧版本 libcuda 里面这个 UUID 对应的那个导出表就可以了，它就会自然工作了。所以说我的 slides 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既然这个工作很难，所以我也没有指望说最后做出来一个很完善的成果，只是说我们可能会做出来一个叫 intersect layer，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所有对 libcuda 调用给它截获出来，然后让我们对它有一个更多的 visibility， 然后我们可以把其中的某些函数比如说自行实现一下，然后逐步的把一个一个函数换成我们自己的操作，然后最后目标就是我们能够跑一个 CUDA 的 hello world 就算成功，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并不是一个很实用的项目，只是说比较好玩然后让老黄不开心的一个项目。好，大致介绍就是这样。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有一个符号表以后不是就这样，然后你要知道这个 UUID 对应的时间是什么的，然后那这个时候是去逆向外部库号这里的东西。
对，这个就只能逆向了，因为确实不知道他干了什么。
啊，这还需要这个同学只了解逆向技巧。
对，但是就其实并不需要逆很多，就像之前的实现也都是只逆了几个函数就可以勉强让一个比较简单的 CUDA 程序跑出来了，就这并不是里面并没有一些很重要的函数，就说它可能就是一个 A 加 B， 就纯粹只是为了让你增加一点麻烦而干了这样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就是 CUDA CUDA runtime 和 CUDA driver， 它有两套平行的 API， 但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就是，CUDA runtime 它会一开始建了一个，它会帮你建一个 context， 就是我看它，我也简单的就是这几天干了一下，就是它调了很多函数，其实一开始是在调 cuget export table， 它调了一些内部函数是在做这个。另外 另外一块就是 CUDA 它的 band lib， 它会自己注册一块注册 kernel， 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公开的 API 做的，是它自己的 API 做的，所以说这里它也调了一些这个函数。另外就是像什么 Qplus 和 QGNN 这些东西，它里面大量调用了这些函数，所以我们如果只跑一个像 WebADD 那些东西的话，其实可能最后我们不需要自己就逆向太多的函数，应该就可以把它给弄出来。
对，就像 Qplus 这种，它就有很多的这种 internal 函数，所以说你的开源实现你永远打不过它，就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但就总之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吧，这个项目的意思就是。好，我
有聊天，
有聊天看一眼。对，希望大家永远不要用到它。对，然后很神秘的事情，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其实我不是在做 NCCL 优化嘛，但其实呢 NCCL 就是 AMD 把 fork 一份，然后把里面所有 CUDA 全都 set 成了 heap， 然后他搞了一个叫做 RCDL， 然后他跟所有的那个 NCCL 都是一样的。但是还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要跑 RCCL， 我还要搞一个 AMD 的 GPU， 所以就大家其实肯定还是想要一个能够在没有一个 GPU 的情况下能够去测一点 GPU 的代码的这样一个工具的，就算它不是 CUDA， 它可能是 AMD heap。这样的一种情况。
GPU 的 binary 现在那个模拟器是怎么个状态？
模拟器就是勉强能用的状态吧。
那 binary 的模拟器，
就 PTX 有很多能跑 PTX 的这种 interpreter 或者这种 jet compiler 这种东西。对，所以应该说这一块它还是一个比较工作状态，只是说上面还有一些在它跑起来之前的准备工作，就是 CUDA API 里面那些东西。还是需要做一下才能够让它能对接起来。
我手上有一个 AMD GPU 的自己的 runtime， 然后现在它就是缺一个那一个 iOS， 就是和那个内核的交互，然后之后到用户的都是我自己的。然后如果只需要把那一个内核的东西写成用户的，也可以做这个事情，不用CUDA那么多的新的东西。
对，但就还是个问题嘛，因为好玩。而且可以让老黄不高兴，你把 AMD 做的再好，他也不会让什么人不高兴，他就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哎
，OK， 那就这样。
OK， 那我们就这样子。然后卡莉如果在线的话，你可以。
他为什么不退出？OK，
因为徐老师暂且还没有出现在教室。
徐老师在线上。
徐老师，我声称为什么快来？
我看他不想要到现场的样子啊，你要让他先讲吗？
对，是说他即将到的。
即将到的，好吧，好吧，那怎么说？我先讲。
我来把这个，看能不能直接停止东西。这个目标可能稍微有点大。
这还有什么事情？那这个一起摆弄一下，也非常好。听上去好像有点科学，我感觉那个有人是用的，对吧？来自东西，不是这个，就音箱，对音箱啊，就是它本身，就国外 CUDA 它给它所有的东西，它卖的是特别强，所以说，就是你用的 CUDA 而且我的 NVC 被它编程的东西是不能在有 NV 的硬件上面使用的，就是说如果你。你写个用户态模拟器的话，有一些的东西算是很边缘的东西。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相信他一定要换一个名字，就是把 CUDA 换成 HIP， 然后把名字改成签名。
怎么说？现在我讲吗？还是？
哦，好的。我直接讲吗？啊，行，那个，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两个项目，一个是这个 Flutter NFC Kit， 然后另一个是 Learn Helper。然后我本人是那个 Learn Helper 的项目导师，然后这个 Flutter NFC Kit 的导师今天有事，所以我替他讲一下。但请大家那个到时候还是有问题的话分开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好，那我先讲这个 Flutter NFC Kit 的这个项目。啊，我最近身体不太健康，所以我没来得及准备 PPT， 我就对着这个我们的 GitHub 和项目简介讲，大家见谅。OK， 先讲这个项目。好，先讲一下我们这个本身有的项目。然后，事实上我们是围绕着 NFC 这一块构建了一个比较跨平台的解决方案。那么，因为要跨平台嘛，然后我们着重的是移动端，所以我们用的是Dart 和 Flutter 这套技术栈。然后我们在 NFC 这块分别有这么几个事情要做。一个是把各个系统提供的不同的 NFC 的 API 抽象成一套标准的 Flutter 的库，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就叫做 Flutter NFC Kit， 就是这么一个项目在我们的 GitHub 上。这个项目我们可以看一下文档吧。 OK， 然后它对于各种各样不同的 NFC tag， 包括我们最常见的符合 ISO 14443的type A 和 type D 的卡，包括ISO 18092，也就是所谓的 NFC F Fedic 卡，然后 ISO 15963，这三种卡提供了三层的支持。那么在 NFC 的四层上，我们还提供了符合 ISO 7816的这个智能卡的支持。那么通常来说，大家手里面见到的智能卡，基本上能被这些类型覆盖。那么，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我们的文档。可以看到我们的 Kit 其实提供的接口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就是几个接口，一个是我们可以做寻卡，然后做完寻卡之后可以做 transceive， 所谓的 transceive 就是向卡发送指令，然后得到对卡的回应。那么还有就是在 NDEF 这个标准的协议上，我们也有一些是读取和写入的支持。那么虽然说方法只有这几个，但是因为要对着不同的平台和不同的卡的种类进行适配，所以说我们底层要做不少的兼容性的工作，那么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这真是一个库，叫做Flutter NFC Kit。那么在更上层呢，我们封装了另一个库，叫做 NDEF。那么 NDEF 这个库其实是一个比较通用的需求，就是它可以不依赖于我们对平台 NFC 的支持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把标准的这个 NDEF 的这个格式把它在二进制格式和我们机器可识别的结构化的格式当中相互转换。这个库呢，通常来说我们不需要 NFC 支持，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像 JSON 编码或者protobuf 编码的这样一个形式，就是把它从编程语言中一个结构化的格式转化为一个二进制的格式。那么Python 有一个著名的 PyNDEF 库，那么我们同样用 Dart 实现了一遍。其实我们的功能大致都差不多，但我们的接口可能会稍微更简单一些，然后支持的格式也会更多一些。那么下面这边也有一些例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 NDEF 记录，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库把它去构建出来。构建出来之后，然后可以用我们 encode 或者 decode 的方式把这个二进制转化，或者说把那个记录转化为二进制格式，这都是可以的。那么有了这两个库的支持呢，我们就可以开发支持 NFC 的应用程序。那我们有一个应用程序叫做 NFC， 那么这个程序其实就是基于我们刚才构建的这两个库，一个是进行 NFC 操作的，一个是进行 NFC 记录编解码的，基于这两个库来进行 移动端的应用程序的对卡片的读取和解析。因为我们虽然能够通过统一的接口读取卡片，但是卡片里面不同的数据格式都是我们需要单独支持的，以及把它们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么我们目前 NFC 也支持很多的卡片，包括各种各样的交通卡，这是最广泛的，然后包括一些校园卡包括一些通用的像 VFair 这样的卡片我们都有支持。那么 NFC 目前在 Apple Store 有上架，那么在 Google Play 和 F-Droid 也有上架，也就是它一共有这个安卓和 iOS 的两个版本。因为得益于 Flutter 的跨平台特性，其实我们不用写特别多这个代码来处理 Flutter 这一层上的跨平台实像，因为我们在 NFC Kit 里面已经把它基本上都屏蔽掉了。 OK， 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简要情况。那么我们这次的计划就是在这个已有的基础上对这些项目进行更新迭代。我们这个最早开发其实是2019年，我们已经自行更新过很多版本。那么在2021年的OSPP 的这暑期项目当中，我们也有同学对这些项目进行了更新。那么我们现在是作为一个常规的项目，希望对这个项目再次进行继续更新。那么包括对于 Flutter NFC Kit 这个比较底层的 NFC 库，我们希望在目前的卡片的支持的种类之下再增加对更多卡片的支持，比如说 NTag 系列，比如 MiFair Classic。 那么这个支持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理解就像 TCP 一样，它有传输层有应用层嘛，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现在是基本上能把传输这一层，也就是所谓 NFC 的三层把它都支持的比较好了。那么在应用层上我们支持的目前还只有7816，那么我们希望在上面再进行更多的封装比如说把更多的卡片支持再封装进去这也是很多人在 ISO 里面给我们提的要求。那么对 NFC 呢我们希望能够支持更多种类的卡片，比如说能够增加更多种类的，比如各种地方的交通卡比如说我们能把卡里的信息更多的呈现出来这是一方面，这是读取这方面。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还希望能够对NFC 标签写入做一些更多的支持。那么目前 NFC 其实是一个只读的应用，也就是它只能读取卡片而不支持写入。那么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些比如像 NDEF 的信息写入，比如我们可以往市面上可以买到的 NDEF 标签里面写入，比如像URL 链接，比如像二维码比如像一些个人的卡片这样的信息。那么这样的话能够方便大家使用，而不用用其他的软件来进行，因为我们现在拥有编码的能力的话再加入写入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OK， 然后这是这个大概的需求，当然我们具体的需求还可以和导师讨论，包括我们的 issue 里面也有一些待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包括还有 Flutter 一些常规的版本升级语法兼容性这个其实都是比较小的工作量，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列出了。那么我们项目的技术要求一个是你之前应该接触过一些 Flutter 的编程，有一些大的编程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你能有一些对 NFC 的基本的认识。那么如果说你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编程的话也没有关系，那么只要你能够比较快的了解，或者说能够比较快速的能够阅读文档理解它的工作原理，然后能够通过文档当中提炼出一些通用的模式，然后来对我们的库进行升级，那么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这两方面的能力要求。那么仓库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其实是这三个，那么大家可以去在这个组织下面看，我们都在这个 NFCIM 的这个组织下面。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这个项目的相关的内容然后下面是我本人的一个 mentor 我指导的一个项目叫做Learn Helper。 那么 Learn Helper 是这样的背景，那么相信大家都是大学生，那么各个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用来管理课程提交作业这样的平台。那么很多人学校会有通用的平台，比如我们知道有比如像万方之类，他们都有自己通用的平台。那么清华大学使用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平台，叫做网络学堂。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网络学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工具就是稍等。 登录进去之后其实就是能看到很多课程，然后这些课程每个课程都有他自己的公告啊、文件啊、作业啊、讨论啊。当然我们的网络学堂经过各个版本的升级之后，其实易用性还是基本上得到满足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个课程其实是分立的大家需要不停的切换课程才能去检查每个课程的比如作业，比如 deadline。 其实网络学堂没有一个公共的功能能够提示你和汇总这些信息，那么这个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的不方便，因为如果你选课多的话就会在信息里遗失，那么容易比如错过 deadline 之类的。这也是我们最早开发 LearnHelper 的这么一个初衷。那么我们想开发一个插件或者说开发一个软件把这些信息给集中起来所以在最早的时候大概是2013-2014年的时候就有人开发了同名的 LearnHelper 这样一个插件它把信息能够集中呈现出来。那么在前两年呢，我对 LearnHelper 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升级用先进一个技术栈进行了重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LearnHelper 的基本的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把这个组织方式从按课程组织变成按项目组织，也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作业都放在一起，所有的公告都放在一起，然后文件都放在一起。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方便的这样查看，因为通常来说大家还是更期待于比如所有作业都在一起然后进行排序，然后这样的话能够把更重要的东西更早的看到。然后下面这个就是对项目的一些背景介绍。那么 LearnHelper但我在开发的时候它最早是其实是一个 Angular 的项目，那么我在重写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另一套技术栈，也就是使用了 React。 那么整个项目因为前端技术栈是 JS， 但是我用的是 TS， 因为类型注记能够更方便一些开发。那么在开发 LearnHelper 的同时，我其实发现我要去它的接口由最早的它是需要爬取页面的形式变成了我们通过 JSON 能够直接获取结构化数据。但是因为这个 JSON 其实它还是不是很方便使用，比如说它里面有些字段是拼音比如说有些字段有嵌套比较深有种种的问题。那么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先于 LearnHelper 开发了一个叫做 thLearnLab 的库。那么这个库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网络学堂的各个数据还是以结构化的数据来呈现出来。那么它就是可以脱离浏览器来使用有很多同学也基于我这个库开发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比如说自动的抓取作业，自动的做一些比如课程的文件备份之类的工作。那么它的接口其实也比较简单，你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学堂的课程 ID 去获取各种各样的结构化的数据那么它也是一个 TS 的库。 OK，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用React 加上 Material UI 写了 LearnHelper。 那么它的逻辑其实也比较简单，因为它在各个浏览器里工作，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谓single page application， 它是一个单页面的程序。那么每次打开的时候它就从网络学堂拉起所有课程的所有数据，然后和自己已有的进行对比，然后对比完成之后把更新的项目突出显示给同学。那么还支持一些比如像临近 deadline 作业提醒包括和浏览器的互动批量下载之类的功能。那么这个就是我的这个项目的背景。那么下面说说我们这个项目要做的一些升级更新要做的事情。那么一个最普通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项目的依赖安全更新什么都向上滚一下。那么这个是比较普通的要求。那么我们对于这个项目本身功能上的要求有分两个项目。对于 LearnLive 呢，我们希望除了同学端的这个信息解析，因为我们现在只做了同学端的，我们还希望能够增加对教师端的信息解析获取其实它就是几个不同的 API。 那么适配上来说应该不复杂，只是有一些工程量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教师端把这个作业和公告爬取下来。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目前的LearnLab 其实也是一个只读的库，这个其实和刚才NFC 那块其实有一点相似。我们希望给它加入一些能写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能够让学生通过这个编程能够自动化的提交作业，或者让老师通过编程能够自动化的提交他评分的成绩。那么这个也能大大减少同学或者助教和老师的工作量。那么这个是对我们这个 TS 库 thLearnLab 的更新。那么对于 LearnHelper 来说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是所有的浏览器包括 Chrome， 包括基于 Chroming 的Edge Opera 这样的浏览器包括 Mozilla 的 Firefox， 那么他们都升级了自己的插件架构，称为这个 Manifest Version 3。 那么目前的 LearnHelper 其实还没有完整的支持， 那么在支持这方面需要一些工作需要大家去完成。那么第二部分是网络学堂有一些新增的功能，比如说它新增了面向同学下发的问卷，那么这个目前Learn Helper 还没有这个呈现的功能，那么这个也需要参与的同学来帮忙完成。那么接下来的就是一些和内容无关的，比如说有很多同学希望 Learn Helper 能有深色模式适配浏览器，那么这个需要修改样式来完成啊，包括有也有国际生同学希望 Learn Helper 能够有I18N 也就是国际化的功能，那么这个其实需要一些对架构的改动，因为现在所有字符串其实都是硬编码，那么这个改动一下架构，增加一些原生的 React I18N 支持，应该也可以完成这个功能。那么最后就是我们 issue 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同学的改善性需求，比如说我们对于界面的呈现方式啊，比如说对于一些逻辑的处理方式啊，大家都有一些讨论，那么这个也可以跟着 issue 来进一步的讨论和实现。那么对于 Learn Helper 我们的技术要求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所有项目都是 TS 的，所以你应该会 TS 编程。那么在前端框架上对 React Material UI 这个基本的了解应该还是要有的包括我们使用的打包工具和一些其他的工具，那么都应该熟悉，因为我们的项目的 readme 里面其实都写了一些关于怎么去使用怎么去安装的这个说明，那么你可以尝试去测试一下一般都是可以正常的构建的不过这个有一点是在测试这两个工具的时候，可能需要这个清华大学的内部的网络账号来认证和获取数据，因为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我们不是向外公开的当然我们的这个 UI 里都可以用，但是因为要账号才能获取数据，所以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一个是我在这个前期联系阶段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份这个脱敏的数据，你可以想办法自己使用这个数据就可以了如果你正式参与开发的话，那么我们也有办法这个给大家提供一个比如说临时的账号，或者说有其他的办法，那么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不会因为这个来影响开发的进度。 OK， 那我的介绍大概就是这样。
OK， 有啥问题就直接问就好，线上反正也能够听得见。
徐本丹来了吗？
来了。
那你讲吧。
在那个 Edge。
Edge。
左边那个云盘刷新一下，应该就能看到了。
那我又弄了个新的。我弄了个新的，你换了
主要是需要先刷新，然后那个音就是新。应该有 redirect 的点击。
刷了就行。
你应该更小，还更短，直接是空气。
哦，最后面。哦，好。
这是共享。
共享啊？
哎，对，还没有东西。坏。
哎。
这个 control 加 L 被 hook 来了，去那个窗口那里再开一开。
被谁 hook 了？
被有人跑了。
太糟糕了。哎，好。然后他竟然可以360度，360度后退啊。好，360度。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Doterio 的 OSPP 项目啊，它会一会儿缩回去吗？
自动会隐藏掉，
应该会缩回去。好，然后呢，这不仅是一个 Doterio 的项目，是要把 Doterio 放在你 Debian 上，让它在 Debian 上更好用的一个项目，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打包项目，但是它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打包项目，因为它太难了，然后以至于前一个维护者弃疗了，所以这个项目比较难。好，那么既然它这么难呢，它必须得有高的性价比，然后价格这么高，那么它性能好的呢，希望把今天的这个分享重点放在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上。然后首先呢，我回忆一下我们是怎么撰写论文的啊。当然撰写论文有几种流派，我这里边说两个流派。第一种是我们确定一个大概的课题范围，然后跟导师讨论一下，然后导师说还行，然后呢我们就开始选定文献，开始调研，就是我们可以看十篇或100篇或者是5篇，反正一大把文献啊。这个时候呢你是怎么存文件的呢？当然最简单就是把就是每次都找到那个网站，然后把它打开然后看一下，看完就阅后即可扔掉了，然后接下来再找的时候在搜索引擎里边再把这个论文找回来，是吧？那么这是最原始的状态，在最开始看论文一般都是这样的。然后当大家有了一些经验之后啊，一般来说会把论文保存起来，然后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小心翼翼的命名，然后把它分类，然后这样我们找的时候会快一点。接下来再进阶版呢，我们可能维护一个文档，这个文档会链接到哪些论文里面，然后有个说明书啊，这些都是我们慢慢的养成的，这个小松鼠的这种习惯，慢慢就把文献整理起来了，一致。啊，第二步我们开始调研，就大概是做这些事情。然后有了调研结果之后，然后我们开始做自己的研究啊，在这个大家的基础上，我们加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开始写论文。那么一般来说是从零开始写，然后也许第四步是最漫长。好，那么还有一种日积月累的小方案，这种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阅读文献的时候就不断的，也就是说我们看了一篇论文啊，我们看了 introduction， 然后说哇，这个 introduction 写的太厉害了，然后我们就问自己啊，就造出来自己问啊，他到底哪里厉害呢？我们想啊，在哪里？然后因为他讲述了100年来的历史，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写下来啊，把它记到笔记上。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读的时候也不能忘记写，因为读的时候说，我们突然觉得他这个地方写的很厉害，他这个地方特别厉害，为什么很厉害？然后他带来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读了一篇论文，然后这个人可能就是瞎扯淡，就是找了一帮三调了调库，然后毛都没干，然后又吹了三页纸，啊，这句话是，啊，所以阅读的时候一定要很有学习。然后呢，我们，如果这样阅读了100篇论文，然后那么这时候我们记得笔记乱七八糟的笔记，可能也就，已经有10000字了。哦，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它积累到一定 critical mass， 积累到一个点，我们会突然有一个很强的冲动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冲浪技术群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是吧？你一直在潜水，然后看大家刷刷一瓶一瓶，当你刷了1000瓶之后啊，就是再强的潜水员，你都会觉得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傻逼，我一定要回复他。所以你要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在那个时候呢，也许到了第二步啊，你就看了很多这个论文，然后你看到一下你拍的教学，觉得他真牛逼。然后还有很多垃圾论文，你会觉得看完你会觉得我一定要说点什么啊，这个时候可能就到了第二步。然后呢，第三步就是保护啊，第三步大概不是一个步骤，是一个要点，就是我们保护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有了新想法，一定要把它一样去做。比如说我们看论文看到我们今天计划看5篇这个论文，然后在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有了新想法。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沿着他这个参考文献去看，那么这时候呢，一定要不要扇自己耳光，说为什么我没有，按照我的原计划完成今天预想的目标啊，不要这样，因为 我们兴趣引导我们到了这个方向之后，那说明这是我们心里边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啊，所以不要怕拖延症，不要怕白日梦啊，但是呢，一定要被带走之后，脱离了主线之后，一定要留下来。比如说，关键不是我们是否脱离主线，关键是脱离了主线之后，还要把它能够记下来。也就是说，我们被拉走了主线，然后又看了一些别的东西，看了之后，我们一定心里面会有一些波澜，这些波澜一定要写下来。比如说，他的这个绝妙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或者说他和我之前某一个想法正在相撞了，然后怎么样？写下来写一段话，当然给自己写的，所以这里面没有压力，我们可以写很多。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定义出来。啊，什么样的工作叫做学术，什么样的工作叫做摸鱼啊，我觉得可以很容易定义出来。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刷小视频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定义成摸鱼呢？就是因为我们刷小视频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刷，我们从不写评论，对吧？然后而且这个评论还掉不出来，如果我们每刷一个小视频都觉得哇它搞笑的地方在这里，我们都写下来，为什么这个搞笑，这样呢就会留下来一个记录，今后也许我们就出现了一个不愉快的冲动，然后成为一个文学的博士，对吧？也许就很这样毕业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本质。所以如果某一天发表简历稿，还会写出你自己的这个地方学术工作。好，那么下一个是这样。所以说呢，不管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做研究，然后当然我把做研究和写论文混淆在一起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质上所有的写作和创作，都是我们所有的想法的载体，对吧？所以我把它模糊，应该也不至于那么的荒唐，所以呢，一切东西的核心我们需要读，然后读就是写，所以呢，这个文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把文献给它整理起来，那么。非常好的文献整理工具是什么呢？哎，这个东西我已经讲了五分钟了，它还没有消失，所以它它可以躲猫了，好吧？好，这里边是自由开源的文献管理软件啊，Docker，自由开源，这是一个文献管理软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开源的商业的这个文献管理软件，或者是所谓的云平台啊。但是自由开源它有个什么好处呢？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它可以深度定制。因为我们写作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个性化、非常非常非常隐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人的过程。那么，如果但凡是一个人的过程，我们都肯定是有非常多的个性化需求。所以，一个软件需要我们能够深度的定制，就才能完全降低我们的做一件事情的门槛。我们知道写作是非常痛苦的。如果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抬手就能写，那我们肯定一天可以写很多东西，然后慢慢把它积攒起来，会是很棒的。如果我每次写都要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然后那其实就很困难。我觉得，那为什么我们觉得写一篇论文很难，或者是甚至写一个 blog 也挺难的？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有门槛啊。这个门槛主要在哪呢？在我们手里边的工具都需要我们下一决心才能把它打开，缺少心路定制啊。所以我觉得一个文献管理软件也是一样的啊，这需要一个。深度的定制，然后的顺手，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这个深度定制有一个推论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定制它连接其他软件啊，这边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Docker，因为它可以定制，它可以，我们也自定义出来一个协议啊，比如说这边的例子是 Docker Flex，其实就用了一个很简单的，HTTP 协议啊，反正自己跟自己通信的一个 HTTP 协议，就 localhost 的。然后呢，定义好了之后，你就可以用，比如说 Gnu， Emacs 跟它进行 HTTP 通信。通信的话，暴露了一个在 HTTP 之上的 API， 这样我们的编辑器也可以和这样的 文件管理软件互动啊，这里边有一个互动的例子，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想插入一个文献啊，这个文献我输入一个关键字，然后它会去 Docker 里边去寻找啊，找到了之后就会啊插到这个公标的地方啊，使得我们在有个想法在想，然后把它记下来的时候，可以比较随心所欲的从 Docker 里边它那个数据库里边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拉进来。然后呢，还这一点呢，我觉得接下来呢，我可以把这个想法呢，从所谓的学术领域推广到生活领域啊。在生活里边，我们最容易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我觉得有些时候生活中的重要东西还是值得参考的，但是呢，经常我们参考的时候呢，参考的时候，我们想，第二天跟舍友聊天说，我昨天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啊，就实在太令我惊讶了。然后我给你看一下，结果你翻出来发现它404了啊。那我们想怎么办呢？我们打开什么 Web Archive， 然后看它有没有 snapshot， 然后发现它上线的时间太短了，并没有这 snapshot。所以现在我们也许会出现一种信息恐惧症，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觉得似乎比较有争议的，比较有争议的内容，但是又很有价值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应该赶紧把它保存下来，是吧？当然，保存你可以在这个浏览器里面点 save，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把它放到这个硬盘里面。但是如果你一直有这个习惯的话，那么硬盘里面肯定会变成有成千上万个文件，然后你找的时候会很烦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对吧？比如Zotero 它一个核心的功能是说，我们从一个论文的网站上，我们点一个搜刮的按钮 ，scrape 的按钮，然后可以把这个论文和它的 metadata 都存下来，然后把那个 PDF 存下来。同时呢，对于那种不是论文的网站，我们可以存一个 web page 的 snapshot， 然后并且呢，它把能找到的 metadata 都存起来啊，这样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知识的所谓知识的或者信息的一个管理工具啊。大家看这个例子。是最近不是今天下午读的，感觉挺好玩的。但是读完之后，我就有产生一种深深的恐惧，我觉得我明天再看，可能它就没了啊，所以我就把它存成了web page snapshot。然后呢，因为这个微信的公众号这里边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好啊，它非得分成一二三，因为为了这个为了效果嘛，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整理成一个啊，把它变成321弄接到一起。这样我觉得这满足了我们深度可定制的这个需求啊。所以希望通过这两个场景这个例子啊，能跟大家让跟这个 Docker 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以及它的潜在的使用的场景，当然还有千千万万，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抛砖我能够抛砖引玉，然后能让大家感受到它里面的方便性好如果你现在还觉得这件事情就比较值得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项目本身这个项目是这样的，它内部是一个 Gecko 引擎大家知道这个 Gecko 是 Firefox 的引擎现在也似乎是换了。然后呢，他在早年的 Debian 里面，大概在5到10年前吧，是比较好用的。然后呢，用的人比较多但是在Zotero 迭代到第五个版本的时候，它似乎更多的拥抱于外部开发，然后使得这个打包的这个方便性变得越来越差而且它对代码进行了重构之后，有很多最让人头疼的是，它需要对这个 Gecko 做一些魔改，它一边在魔改，然后它的开发的习惯不太好，没有反馈到上游，所以它这个魔改越积累越多，慢慢的这个东西这个代码和上游的变得不太一样，然后呢，大家知道这个 JavaScript 社区。出了名的，有一个东西有非常多的版本，非常多的版本之间不兼容。然后，如果你能帮得到旧的版本的话，它会有一些安全漏洞。但是，如 如果我们不管它漏洞，我们只管它能用的话，那么呢，这个里边可能出现的情况呢是，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兼容的情况，比如说，我这样一个软件啊，它用了 A1 和 A2 两个库，这两个库可以合并仓库，但是 A1 呢用了 B 的三版本，然后 A2 呢用了 B 的四版本啊，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合并仓库，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 hack 啊，所以。不太好做啊，然后在 Debian 里面，大家有一种精神洁癖吧，希望能够让重复的代码，软件中重复代码变得更小，所以遇到这种大段的重复代码，会有人给你爆 bug 的，说这个不太好，你最好能够把它们分离出来一些 patch， 然后把它整理的更好啊，所以呢，在Debian 5的时候。这个单面的这个风格与 Web 时代开发的风格就产生了一些作用。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转变，在期间有几个人尝试去做，但是好像在中途都被劝退了。大家可以看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长的 bug report， 它积累了几代人这个倒下的经验。好，那么现在呢，走 Q 已经到6了啊。然后呢，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这个目标是把走 Q 重新拉回代变。刚才虽然讲的比较恐怖，但是从今天来做，为什么又有一些更好的基础呢？和当年不一样的是，因为今天有太多的这个语言，是具有互联网思想，是吧？我们不是那么传统的思想，比如说 Rust 啊，对吧？比如说 Go 啊，对吧？什么东西都是静态链接，然后很多东西都是重复的，然后重复、重复再重复，反正硬盘比较便宜嘛，对吧？大家都这样。然后呢，又有很多我们已经离不开了，所以 Debian 社区也在反思，想我们怎么能够提升我们的打包效率，能够跟这个。互联网思维或许能够结合一点啊，因此啊，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在十年前啊，在 Debian 时期，你说啊，我觉得JavaScript 很棒，然后大家会觉得你可能你是一个 Script boy， 不是这个意思，就觉得你好像是心智不太成熟啊。但现在呢？那我说 JavaScript 很棒，然后包括我想给 JavaScript 打包，然后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大家会把你看成是一个像 Rust developer 或者是 Go developer 差不多的人，大家会变得更友好，然后所以阻力会更少了，阻力会更少，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疑惑，为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这就意味着有很多这个社区里边的比较有丰富经验的人可以识别出来，比如在 JavaScript 的这个生态圈里边，我们如何做能够让我们以更少的做精力付出来实现这种可重复的构建。所以呢 Debian 的 JavaScript 的团队呢造了很多很多的 helper。也就是我们平时在考虑 JavaScript 的这些依赖的时候，遇到的共性问题都被抽象出来了啊，很多轮子都已经被造好了放在这儿，所以在今天是十年之后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现成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现在又没有那么的困难了，而且大家的心态也变了，然后这里边我讲的任务，是我。从十年到现在大概是一个三角状的一个了解，因为我最近没有再跟进这个 bug report， 所以我理解的可能需要先理解一下它的构建逻辑是什么样的，在六跟五又没有差别，跟四有多大本质的不同，因为四的包是现成的，然后是不是要分离出 Gecko 这个我不知道啊，我预测是要分离的，但是但我不确定啊，我觉得应该以最少的精力先搞出一个能用的，这样 比较合适。然后搞出能用呢，也许有人来吐槽你，哦，你怎么在这里面陷入一个街口？然后那个时候在想着，我分离啊，这个当然大家这是一个 community 一个社区嘛，所以跟大家多多交流，这个多多交流包括多多吵架，然后真理总是越吵越明的，我觉得吵架还是很开心的事情。吵架因为我们共同关心一件事情，那么所以呢基本上这个项目的难度是很高的，然后可以通过这个邮箱来联系我，当然非常高兴每天可以开始联系我的，我非常高兴。然后这个要求呢是我们打出一个这样的包，并被 Debian 的官方所采纳。希望能够达到，我就说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啊，因为这个任务我估计难度是比较高。具体我们要付出多少啊？如果我们到这个地方发现无法达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重新定义一下目标。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是我们能够共同给社区做一些实质的贡献，当然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是最好的。好，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是这些，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我虽然没有满足这些要求，但是呢，我觉得我依旧可以胜任，那么我们可以 battle 一下。然后我如果被说服了，我觉得这些也是可以的，可以换成其他的条件。好，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
OK，
现场
有什么想讨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大家随时跟 management 联系就。我就。